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外相卡梅隆上任之后首度访问美国，将会会见布林肯和奥斯汀。冯德莱恩警告欧盟不会容忍和北京的贸易失衡扩大。穆迪下调中国主权债券评级展望至负面。日本宣布加入五眼联盟和欧洲太空战框架。拜登控诉哈马斯强暴女性并且残害人质，呼吁应该尽快释放。拜登政府正在规划战后计划，加大力度接管和重建加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三，英国外交大臣卡梅隆正启程前往美国，预计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重点议题包括英美在安全和贸易领域的合作，以及中东情势和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这将会是卡梅隆11月13号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以来首度访问美国。英国外交部表示，除了同布林肯、奥斯汀以及其他高层官员会谈之外，卡梅隆将会同美国国会两大党领袖会晤。另一方面，卡梅隆7号将会在阿斯帕安全论坛发表讲话，讲述英国对外政策重点。他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英美基于共同的使命紧密相连，而这个使命即是捍卫令所有的人得以享有安全和繁荣的价值观。他强调，这亦都是为什么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到现在依然坚定不移。因为一旦被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对外侵略行动得逞，其他挑战民主、威胁自由生活方式的人将会受到激发。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二向北京警告说，欧洲不会容忍与中国的贸易失衡扩大。该言论发出的时间正是这位欧盟领导人即将访华参加欧中峰会前夕。这个星期四，冯德莱恩和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会在北京参加欧中峰会，和中共党魁以及总理就贸易、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等问题进行讨论。在经济方面，冯德莱恩强调欧盟无意脱欧，而是要令已经变得过度向一方倾斜的双边关系去风险化。他表示，我们见到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贸易失衡在过去两年增加了一倍，目前已经达到4000亿欧元。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领导人将不会容忍贸易失衡。他强调，我们将会有保护市场的工具，但是我们更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激增以及房地产危机不断加深，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星期二的最新报告将中共政权主权债券的评级展望由平稳降到负面，引发国际哗然。即使穆迪仍然维持中国主权债务信贷评级是 A1， 今次下调的是评级展望，但是这意味着穆迪未来将会考虑下调中国信贷评级。一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说，穆迪发表声明之后，中共主要国有银行星期二全日都支撑人民币，加大了美元抛售力度。而星期二当日，中国蓝筹股亦都跌至近五年低位，而港股就扩大跌幅。穆迪在声明中解释今次降级，该机构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负债累累，中共将会迫不得已提供更多财政支持，这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和机构实力已经构成广泛风险。据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宣布，日本已经正式加入五眼联盟的联合太空作战愿景。这个愿景机构是五眼联盟和几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太空安全合作框架。该愿景计划是由五眼联盟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再加法国和德国所组成，目的是加强太空领域的能力合作，监测和跟踪太空威胁。这个星期三至星期四，联合太空作战愿景将会在德国柏林 举行为期两日的高级别会议。作为该联盟的成员国，日本预计将会共享太空领域掌控的资讯，来监测以及跟踪太空威胁，并且培训该国的专业太空部队。未来将会通过多边合作遏止太空冲突，并且确保能够负责任地利用外地空间，同时加强印太区域的防卫能力。星期二，拜登总统在波士顿的一场政治筹款活动发表演讲的时候说，引述部分生还者和目击者的讲法，指控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南部期间一再强暴女性，并且切割他们身体部分等残酷行为。拜登当日再次呼吁哈马斯应该尽快释放其余人质。拜登表示，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期间做出了难以想象的残酷行为，而且相关报道在过去几个星期已经浮上台面，包括有通报指女性遭受到再三强暴，他们还在生的时候身体惨被切割残害，过世之后遗体受到亵渎。几名收拾和辨认识别这场攻击行动受害者遗体的人士亦都向 BBC 表示，他们见到很多性侵迹象，包括盆骨骨裂、淤青、割伤和撕裂伤。一名女证人 S 指证说，这些哈马斯成员割了受害妇女的乳房然后掉到街上。以色列司法部亦都指控部分受害者受到折磨、肢体虐待，并且鉴生烧死和肢解。几个星期以来，拜登政府正在起草一份多阶段的以哈战后解决方案。该方案计划由改组之后的巴勒斯坦新权力机构最终接管加沙地区。据两名美国官员透露，自从10月中以来，美国国务院、白宫和其他部门的官员已经在多份立场文件和跨机构会议上讲述了该解决方案的各个环节。国务卿布林肯和其他政府官员亦都公开宣称，一个恢复活力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该管理该地区，但是他们并没有透露运作的具体细节。一些美国官员认为，对于在以哈战争中基础设施受到破坏，已经有几千人死亡，超过150万人流离失所的加沙地带来说，那是不完美方案之中的最好选择。一旦战争结束，美方将会分阶段进行重建，同时需要一支国际部队在战后立即稳定该地区的局势，并且由改组之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长期接管，同时准许美国安全协调员发挥更大的作用。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将会就监管 AI 全面规范达成协议。泽连斯基取消同美国议员的会议，将会参加之七领袖视像峰会。美国对约旦河西岸暴力肇事者实施新的签证限制。FBI 指美国药物泛滥、非法毒品问题和中共紧密相关。美国议员呼吁商务部阻止美国技术流入敌对国家。欧洲多国爆发禽流感，法国升至高级风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欧洲联盟正在努力通过全球第一部全面人工智能法。欧盟在今日6号将会寻求就监管人工智能 AI 的全面规范达成一项协议，而在之前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艰难谈判，特别是在如何监管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例如热门聊天机械人 ChatGPT。 布鲁塞尔决心要令大型科技公司遵守一项有力的法律规范，来保护欧盟公民的权利，尤其是涉及私隐和资料保护的权利。但是部分欧盟成员国担心过多的监管将会扼杀创新，并且损害欧洲 AI 巨头挑战美国 AI 巨头的机会。例如推出 ChatGPT 的直谷初创公司 OpenAI 以及谷歌和 Meta。 欧盟高级人士一再表示，欧盟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确定这项法案，不过即使谈判代表达成协议，预计该法案最快要到2026年才会生效。 七大工业国家之七领袖今日6号将会举行一场视像峰会。主办国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记者会表示，他们将会讨论乌克兰形势、中东问题以及人工智能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将会参加部分会议。美国白宫较早前宣布了这场闭门会议将会在美东时间6号上午9点半举行。泽连斯基5号意外地取消了与美国议员进行的视像会议。他原本计划在会议中请求美国持续提供乌克兰资金。另外，据官员和外交官说，欧盟27个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星期二开会，开始就同乌克兰启动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辩论。接纳欧盟成员国以及包括541亿美元援助乌克兰资金在内的欧盟长期预算必须得到欧盟所有27个国家成员的一致同意。美国国务卿星期二宣布一项新签证限制政策。国务卿布林肯在一份声明表示，国务院将会对在约旦河西岸制造暴力事件的个人实施签证禁令。声明指出，美国一贯反对破坏西岸稳定的行动，包括以色列定居人士对巴勒斯坦人的攻击，以及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攻击。自从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布林肯在与以色列官员的接触呼吁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采取更多措施追究对暴力事件负责的以色列定居人士的责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向记者表示，新政策底下的第一批禁令将会在星期二实施，未来几日将会实施更多禁令，并且补充说最终将会影响几十人。美国官员说，国务卿布林肯上星期访问以色列期间，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提出了定居人士的暴力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二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他表示，美国麻醉和止痛药物泛滥以及非法毒品的问题和中国有紧密关系。他说，中国对美国所构成的毒品威胁不单止限于芬太尼的问题，还有其他致命毒品种类，例如冰毒。他指出，过去两年的时间内，FBI 缴获的芬太尼足以杀死2亿7千万人，亦即是美国总人口的80%以上。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向墨西哥的毒贩集团提供大部分的制造生产芬太尼的原材料，然后再将制造出来的芬太尼再流入美国。中国要为在边境以南制造生产冰毒的原材料负责。上个月，美中两国元首在三藩市会晤之后宣布，在共同打击芬太尼的努力取得重要进展。不过，克里斯托弗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说，到现在都未见到中国采取有意义的实质行动来阻止制造生产芬太尼的原材料出口。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上星期呼吁美国国会为商务部工业企安全局 BIS 提供更多资金来应付中共挑战。三位共和党议员，包括国会众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蒂芬尼克、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通过联合声明回应表示，在国会同意提供资金之前，商务部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来阻止美国技术流入敌对国家。美国商务部雷蒙多承认，来自中国的威胁很大，而且还不断增加。他在接受 CNBC 独家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存在商业的担心，但是仍然将会根据需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实施更多管制。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多个欧洲国家近期爆发禽流感。法国农业部星期二将禽流感的风险级别由中级提升到高级，迫使家禽养殖场将禽类留在室内饲养，来阻止这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病毒的传播。禽流感 是鸟禽类流行性感冒的简称，是由病毒引起的动物传染病。禽流感病毒一般容易在秋季和冬季流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WOAH 星期一表示，比利时报告说，该国西北部的一个家禽养殖场爆发高致命性的 H5N1 禽流感。过去几年，禽流感已经导致大量家禽被扑杀。最近在比利时的大多数邻国，包括法国、荷兰和德国的农场都检测到这种病毒。德国当局12月1号表示，德国东部的一个农场爆发高致命性的 H5N1 禽流感之后，大约有11500只火鸡被扑杀。